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三节，
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
好，到十四节。
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
好，十六节。
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
好，那这里哈，我们看到大卫哈，他做王哈，他做王以后，他整个就是说他想到的不是要去扩张他的这个疆土哈，他就是要把约柜想要赢回来哈，然后呢，他就而且呢，赢约柜他还要亲自去赢。而且的那个人家抬约柜的人走六步，他就献牛跟肥羊为祭，然后又极力的跳舞，人家每走六步他就又在献牛跟 肥羊。你可以看见那个，我只是念这些经文让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摸到大卫对神的那个心，那个爱。然后呢，他被他的这个太太米甲这样的轻视嘲笑，米甲说，他说，哦，你一个君王，在这个第二十节，他说，你这个以色列的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他就讽刺他，你有好大的荣耀。一般丈夫很受不了这个太太的讽刺，那就会算了算了不做了。可是大卫一点都没有受影响，为什么？因为他很深的知道我在做什么，这一位是万王之王，我是在他面前敬拜，他说我算什么，这位万王之王拣选了我，使我做王的，所以王算什么？是万王之王把这个王位给我的，所以我在他的面前要更加的亲近自己，我要更加的卑微，自己要看为亲近。然后呢，他说，你说的那些婢女啊，他们倒要尊敬我，在二十二节那里讲，他们倒要尊敬我。这个就是一个对神有真实的认识而产生的真实的爱的人的表现。那你在末世你会有很多怎么讲，因为末世会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鸡飞城市的一个时代。当你照着神的旨意在过生活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嘲笑你的，不要这么老古板，不要这么守旧，他们觉得这个有什么？像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写一封信，给一个这个基督徒的辅导的机构，她就说，为什么这个婚前不能同居呢？我觉得就像我们开车啊，总要试试车子啊，那我这结婚这么大的事，我当然总要试一试啊，试一试这个合不合适啊，你看这什么观念啊，可是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对不对？ 那个辅导员就跟他讲，他说当你去买车子的时候，这部车子如果被使用过的，是不是就要打 折扣啊？你是不是就不买了？你是不是一定要买一个全新的没有人开过的、对不对？好，就说现在的人那种观念，知道吗？好，而且没有人试过了 会觉得好的，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两个罪人在一起，两个罪人在一起，你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要么就是知道神的旨意，米勒都是要人家米勒牧师两个一清楚神旨意最好赶快结婚，知道吗？因为他知道嘛，两个老我在一起当然很多问题嘛，这是一定的。只是清楚神的旨意的人，反正你结婚以后两个去磨，是磨的有盼望的磨，因为知道是神的旨意总会叫我们得胜，是神的旨意，他不要我们分，他一定会把我们磨成更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我不清楚是神的旨意，磨的就没盼望了，对不对？因为越磨就觉得当初早知道就不要了，对，就是这样。好，那你看他居然 是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幕后的时候那个人的那种似是而非的，你要尽钱度日都要遭逼迫，弟兄姊妹，你要有这个心。你今天一遭逼迫你就放弃了吗？你被人家嘲笑你就不敢再尽钱度日了吗？这个要挑战你，你要趁着这些逼迫的日子没来临之前，你要预备你的心，你要像大卫王一样，他一个王哦，对不对？可是王算什么？他是万王之王啊，对不对？我要更加卑微，自己看为清洁，自己看为清洁。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没有燃烧的对耶稣的爱？就从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我们的生活，我们在王面前是不是无我？无我还是哎，我不好意思了，我这样跳舞人家会看我，我要更加卑微，自己看为清洁，我是在万王之王面前。好，那你看大卫他对神的 这种爱，这样子，他身为王，他想到的就是敬拜，他不是想到他要赶快怎么扩张他的领土啊，这样子增加他的军力啊，他想到的就是敬拜。好，那所以这个一个人里面充满对神的敬畏跟爱慕的，他在神的面前就会怎样的极力的在敬拜，不怕人的嘲笑，也不怕自己 的妻子的嘲笑。好，然后呢，到第七章，你看第七章第一节，第一第二节，
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好，谢谢。你看嘛，这个接着马上就说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你有没有发现，你这样火热的爱主，有好多战争神都把你挡掉了，耶和华就使你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是不是？好，那可是呢，大卫他在这样一个四围没有仇敌平安稳妥的里面，他除了敬拜，他又想到要为神建殿，你知道吗？就觉得我住在这样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你可以看见那个大卫对神的那个心那个爱。然后呢，结果呢，第九节，你看看第九节，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哇，你看看， 所以真正得胜之方最重要的就是来爱神，敬拜神，全心的来爱他，然后还有想，就是为一直为神想，想为神建殿。好，然后你看神说，神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你同在哦，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多好，对不对？你不用征战了，剪除你一切仇敌。好，而且神自己要给他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所以你想成功吗？你就好好来爱神。好，那这个第十节啊，他说那个大卫都没有想成功，没有想什么名声，都没有想，就这样神就说我给你名，我给你大名。好，然后呢接着呢第十节十一节你再看哦，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好，你看看哈，哦，一个王哈这样子哈，他说，就神不但祝福这个王哈，他一个王一个领袖这样爱神，神说整个的百姓我都祝福，我为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哈，然后呢，凶恶之子不会再像从前这样来扰害他们。好，然后十一节他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这怎么样不一样？士师呢都是有仇敌了，仇敌来攻击了，然后神就兴起士师去打。好，可是大卫不是，大卫是他是爱神，他是主动的积极的爱神，就是说他不是因为有仇敌来了然后神就选一个领袖 去打仇敌。也就是说这个领袖他只是神就是叫他去攻仇敌，可大卫不是，大卫跟神的关系是一个 relationship， 你知道吗？是一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他跟士师就是不一样，是一个爱的关系。那这种爱呢，所以神就主动的跟他同在，主动的除掉他一切的仇敌。好，你看士师他们不是，士师说，士师神命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时候，他说我不像那个他们那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士师不是，神兴起士师来是一直去打仗的，一直去打仗的，但是他不是，神就是给他平安，给他平安。所以你有没有想到一家的头，一家做父母的，你好好全心的爱主，神真的使你的家平安，何等大的福。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夫妻很相爱，同心的服侍主，然后孩子也都好乖，也跟父母这样一起的追求主，服侍主。那这位这个姊妹呢，她就说，我觉得神那样的祝福我们，就是让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在我们夫妻的争执，在这个家里的纷争上，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服侍别人。那我觉得正是她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一颗心。那她不是说，那我们现在我们时间，我们现在夫妻没有吵架，然后我们再怎么样再使夫妻之间怎么样经营的更罗曼蒂克一点啊，然后我们的小世界二人世界啦，然后还有我们的孩子啦，我们怎么样享受天伦之乐啦，他都不是想这个，他就觉得神你让我们夫妻没有问题，没有什么争执，完全没有，就是同心爱神，孩子也是这样，他觉得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时间可以来服侍神，这就是神要继续的使他们可以安静，不被仇敌扰乱的原因所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征战得胜之方，你要一直去走在这一条金线上，你只要一直征战，使自己不错过神的旨意，使自己一直不体贴老肉体而进入神的旨意里面， 神要我服侍，要我接受装备，我就努力的起来接受装备，我才可以服侍，你知道吗？神说 有些百姓一直说要我用他们，可是他们一直不好好的扎根，好好的建造，我怎么用他们呢？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征战的就是征战的使自己起来，来一直 fulfill 神给我的环境，就是去成就， 去真正的使自己一直去跟神在我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去配合。因为一个时机，装备训练的时机过去 就过去了，你就失去了这个装备训练的机会了。好，我想到我以前我从高一信主以后我高中大学或者在社会上工作，我教会只要有任何的装备我都想参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唯一的只是一直逃避，我不要当传道人。可是我就是什么四个属灵定律的训练，个人谈道的训练，这个去乡村部福音营我也去参加，乡村福音队我也去参加，这个山地福音队我也去参加，就是什么 我都很喜欢很喜欢这样。就没想到有一天被神的爱这样子的抓住我的心，我从心里面的觉得，主，我如果不全部所有的时间来服侍你，我就不得满足。所以是我从心里面被神的爱吸引。所以为什么神的爱是重水不能熄灭的，就他的那个爱可以 他在你身上的爱，只要你一直一直跟他合作，他的爱可以一直的吸引你，一直吸引你，使你们凡事都甘心乐意的去做，不是苦哈哈的。只要你一直说，主，你吸引我，吸引我。你看谈恋爱的每次去约会啊，搞得三更半夜才回去，睡那么少，就要又要隔天要去上班，他也没说好累哦，约会真的好累哦，那没有啊，对不对？约会又要飞机票，要花钱跑到哪去跟他见面，他也没有说好浪费钱哦，好累哦，约会真讨厌，都不会嘛，对不对？我们也是，你一定要开始让神那个爱，知道吧？那个爱在你的里面燃烧起来。好，那你就发现你这个属天的道路是一条一直被爱推动的，是在享受的，是一条爱的道路，是一条靠着良人的道路，这样。好，那好，那 你看看大卫，哎呦， 我真的我读到这些圣经了，我看到大卫真的实在是，你看这个 第九节还有这个第十节就讲到这个神这样的祝福他，到十一节，然后接着呢十六节，十六节你再看，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哦，你有没有想到大卫可以得胜到这样一个地步，神给你保证，给你这样应许，说你的家你的国都有坚定直到永远，得胜到这样一个地步，不但是祝福在他身上，他的子孙都蒙福，国位永远坚定，哇，这多么得胜。然后呢，可是你看十八节，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好，你看大卫他就是觉得说，主啊，你怎么这么好啊，怎么有我算什么， 你给我的这都是我不配，你怎么这么爱我啊。好，然后二十三节，你看二十三节，
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
好， 那你看、哦、大卫呢，他就是一方面充满了感恩，一方面他讲到神，他就讲到说，神啊，你那么伟大，怎么有这样的神啊，我们能够做你的百姓是多么有福啊。他就把历世历代神对以色列人所行这么奇妙的事他都来述说。那他就是讲到说，神啊，这个你坚立他们做你的民，你也愿意来做他们的神。那 他的祷告就是很摸到神的心，很了解神的心。就是神你这么好，你这样历世历代这样子祝福我们。他很摸到神的心。那他觉得说，我们能够做你的百姓真的实在是太好了，太有福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这种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这个是你征战得胜的秘诀。就是很一切的福都临到你的身上，都临到你的身上。好，那所以呢接下去你就看接下来整个撒母耳记下，从第八章开始，你就一直看，你看整个标题，你都可以看到大卫战败非利士人跟摩押人，战败亚兰人，大卫战败谁战败谁，就这样整个撒母耳记就开始写。你看多有福啊，因为神应许他了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就使你一切的仇敌都灭绝他们，我使你安静。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卫，这个他能够这样的这个这么蒙福，就是因为他一颗爱神的心，跟神的关系。好，那他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他在旷野被追赶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这样渴慕神。他平安稳妥的时候是这样，在困难的时候他都一样是这样。在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 他被在旷野被追赶的时候，他说，神啊，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渴想神，就是永生神。那然后呢，他在这个被扫罗在这样追赶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有做王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写了诗篇27篇。27篇讲到说什么，他说我一生一世就是要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殿，那时候所罗门才建殿，那时候还没有殿。那他也还没做王，那个什么意思，就是他即使在逃难，他就是 每一个地方他都想敬拜神，所以他敬拜的地方就是他就是殿。所以他说我一生一世只有这件事，就是这件事，就是要寻求你的面，瞻仰你的荣美。所以他无论在逃难在困境，他寻求神，他平安稳妥，他就想到要把约柜迎回来要敬拜。很多人是在困境的时候会寻求神，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呢，就开始想娱乐安逸那可是大卫不是这样，这种对神的爱可以避免掉很多的战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家要永远蒙福的条件，你要永远蒙福的条件，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个最后面所讲的最后面就是这个18节开始，他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的祈祷，怎么样的感谢。一家的主，一家的头，如果这样的爱慕神，这个是你们家可以永远蒙福的条件。那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这个第四第六节讲到大卫不管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这个得胜然后呢就得着很多的，就说大卫就是得了神的恩宠的人。那还有呢，11节讲到他所得到的金银他都是想要献给耶和华。11节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好，你看哈，那个大卫，他不管去到哪里哈，敌人多强盛，耶和华都使他得胜。然后他得胜了呢，他每一次战胜的所 得到的金银，他都是分别为圣，要献给耶和华。好，那所以你会看见大卫的那个对神的爱，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对神的那个爱？好，那然后这个在撒母耳记下12:9-14，这里又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好，然后你看撒母耳记下12:9-14，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光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好，那你看啊，一个爱神的人好，也会因为一时的软弱而犯罪，好，而犯了罪以后就又继续的要遮掩这个罪，就一直犯下去。好，那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他充满了慈爱，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好，所以当大卫讨神喜悦的时候，神就是这样使他无不得胜。好，可是呢，当大卫行了这个恶的时候，神的公义需要来审判。好，神赦免他的罪，但是他所犯的罪他需要尝这个罪的果子。好，所以神说什么呢？神说因为 你所做的呢，是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哇，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什么叫征战得胜，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一犯罪，我们一行了恶，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仇敌就可以亵渎我们的神，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虽然祷告说，只要一认罪的神就赦免，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已经是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是仇敌说，你看嘛，你这么祝福他，那么爱他，你看他还是犯了这个罪啊。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留意？好，那结果呢，神怎么跟他说呢？神说你犯这个罪就是藐视我。哦，弟兄姊妹， 你可以看见那个罪的可怕。神说什么？他说我要在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哇，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当我们蒙了恩福，蒙了祝福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火热的爱神跟讨神喜悦。不是我蒙了祝福以后我就可以随便，马上仇敌的攻击就来了，那个祝福就没了，马上祝福就没了，家中兴起祸患，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就开始也被儿子追赶，然后家里就死了四个儿子。然后呢， 他说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大卫他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的时候，他自己家里的事就够他征战了，够他征战了。那当我们行了神眼中 看为恶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自己的家，或者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身体，我们就会征战不完，因为叫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那就是这个家就会是非很多，争端很多，你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再去制服敌国了。好，那一个家是这样，一个教会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我们需要留意。好，你看看当你去制服敌国的时候是有掳物，好，成为奖赏，而且成为可以献给神的。可是当你是在这个犯了罪不讨神喜悦，就一直都在搞自己家里的这些征战，刀剑不离开，兴起祸患攻击，就是你搞这些就搞不完了，逃难，就 你没有办法再去制服敌国。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平常我们需要起来全心的爱主，全心的爱神？那这样子呢，你会发现我们就变成可以一直去传福音，抢救别人，服侍别人，建造别人，这个都成为你将来在神国度里的奖赏。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全心去爱神的话，你就发现我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在搞自己家里的征战，而且没有奖赏。好，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呢，第一支军队最重要的，乔纳那里讲的第一支军队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所事，而不是他们的武功多么高强，是他们的生命的所事，以至于他们可以一直带给人生命，这个就成为第一支军队。就是他们不是花时间在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私欲野心这些上面，而是全心的爱神为神，这个就是第一支军队。好，那我们也可以，我们也不稀奇为什么仇敌要猛烈的抓住任何一点点可以一点点的缝隙，就是要来玷污我们这个人的思想，就是要来引诱我们这个人，使我们犯罪。你看大卫只是因为就是睡得比较晚一点，然后没有去战争，然后就是眼睛就这个一看，然后就开始跌倒了，就一个罪接一个罪。那大卫蒙神的恩宠就不见了，那个 favor 就不见了，然后就变成需要在神公义的刑罚底下。哇，很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彼得书信那里告诉我们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就任何一个缝隙他就是要攻进来。我们为什么彼得书信那里讲，所以我们要谨守跟警醒，要很警醒，然后守护自己，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你要保守你的心，你的心思意念，保守你的情感，胜过保守一切。那个史圣杰牧师，史圣杰牧师他说呢，他说假如你给魔鬼一分钟，他就会毁掉你一生。严不严重？你说真的吗？是啊，大卫不就这样吗？他本来可以很好的过日子，因为神说他的子孙，神都要建立他的国位，都祝福他们，对不对？就搞得子孙都一直在杀来杀去啊，自己杀自己啊，对不对？好，那个史圣杰他说，他说为了要照管好自己的道德纯正，我就跟我的双眼立约，他说我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呢，常常会在机场啊出现，他说有很多事物就会在我的眼前掠过，常常会瞬间就看到没有预期会看到的， 所以他说，我跟我自己的双眼立约，绝不定睛在某个女人身上，眼光也不追着她跑。他说任何时候，若是我的眼睛盯在某一个邪恶的事物超过一秒，我就会当场的跪下来寻求神的饶恕。就在机场他就当场跪下来寻求神的饶恕。他说因为我乐意拥有和耶稣一样标准的圣洁，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从来不曾在道德上软弱过，所以我要效法我的神。圣经上讲了，他说你们要效法你们的神嘛。那他说，他说他经常旅行，在饭店的房间里面要度过许多的夜晚。他说这种情形对一些旅行的常常试探很大，尤其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许多饭店会提供色情的频道。我听说在国内都还会有女的来这个在你房间还会这个敲门，自动送上门来，很可怕，这个时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他都一进入旅馆呢他就检查他的房间，然后就把一个毛巾就这样盖在那个电视机上，把电视机盖起来，因为会有色情的频道，所以他电视机盖起来，然后就把圣经摆在电视机上面，就成为一个祭坛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布置成这样祭坛，那然后他说这我就是这样重新把这个房间分别为圣献给神，也重新把我的生命分别为圣来献给神，好叫我不致落入任何的试探。那他说我学会必须彻底的保持圣洁，所以我就是祷告主啊，即使我每隔五分钟我得跪下祷告一次，即使当我在讲道的时候我的长裤有磨损皱褶，以至于我得穿着皱巴巴的长裤上讲台，我也宁愿这样而不愿意我的心灵有一丝一毫的皱褶，知道吗？难怪他会这样成为一个这个圣洁火的这个使徒，这样。那他说今天有很多宝贵的神的仆人都受引诱上一些色情网站浏览，那要看到这些画面是很轻而易举的。他说这些人需要狠心的除掉这样的罪，那如果有必要你要拔掉一些电脑插头把它扔了。他说如果你即将因为属灵上的妥协而失去服事，那么宁可没有网络，没有网路。那他说如果你愿意跟我一样这样子的来立下相同的誓约，每时每刻不断的身体力行，你就会有大能跟权柄临到你的生命中，主会在你的里面兴起那个圣洁的义怒来对抗罪恶，对抗罪恶，会使你对罪恶毫不宽待，但会有极大的爱心去看待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征战得胜，我们一定要留意大卫的这个例子，一个明明可以一生这么蒙福的，他是个爱神的，就这么样子的晚起，然后看了一眼，然后惹来这么大的，在他自己身上这么大的痛苦，在他的孩子死掉四个孩子，想想看，然后飞兵在日光之下被儿子玷污，就是整个的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好可怕。所以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一个属天的道路上你能够一直跑得好，最重要的就是全心来爱他。在箴言十六章第七节讲到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一直去讨神的喜悦， 整个的动机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再讨他的喜悦，能更讨他的喜悦，你就没有仇敌了，因为耶和华会使仇敌与你和好。所以你能够得胜仇敌，最重要就是要一直去讨神的喜悦。好，那这个去讨神的喜悦，一方面是借着我们的一个心要去讨神的喜悦，另外一方面就是神的那个需要让神的那个爱火一直的烧在我们的里面。好，因为只有神的这个爱，神的爱可以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最深的满足。好，可是当我们这样子这个拒绝这个唯一能够满足我们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生出空虚的孤寂感。那这个空虚的孤寂感呢，我们就会开始去找来很多的伤害，色情啊，毒品啊，各样 的玷污自己的这个灾害。只有神的这个爱，这个爱火，阿爸父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这个爱，这个重水不能熄灭的这个爱，可以带给我们最深的满足，可以得胜这一切。好，那这个爱可以能够得胜我们从小被错误的对待，好，而产生的那些伤害啊，性格的扭曲啊，好，这神的这个爱的烈焰能够医治我们生命的各个层面，各个层面的软弱和伤害，好，都能够在这个神的爱的大能底下得着医治、救赎，好，还有真实的得着改变。好，那所以呢，这个礼拜给大家一个功课，好，这个礼拜好不好？你每一天，好，每一天就是向神宣告，好，说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好， 你这样宣告，好，宣告500次说大约20分钟可以算时间看看。好， 你就是早开车的时候啊，好，你走路的时候啊，你做事的时候啊，你就一直宣告，你会发现你里面让那个神的爱的烈焰越燃烧在你的里面。我们现在先来宣告5次看看好不好。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因为要得着这个爱，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借着亲近这个爱火。你要得着这个爱火，最重要就常常来到这个爱火的面前，靠近它。你一直靠近这个爱火，这个爱火就会燃烧在你的里面。好，接着花时间来跟他祷告、亲近、等候他。好，还有一个就是借着悔改。好，当我们悔改我们一切的不讨神喜悦的，悔改我们一切不敬畏神的地方，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好，我们越多的悔改，好，你就发现那个神的就给神更多的空间，那个爱火就会 越燃烧在我们的里面。悔改我们一切的爱世界，一切的虚妄，哪些的虚谎的思想，虚谎的价值观，虚谎的眼光，这些跟神悔改，虚谎的情感，羡慕，虚谎的羡慕，跟神悔改，你越悔改，你越圣洁，你就 越有这个爱火，因为这个爱火是一个圣洁的烈焰，是一个圣洁的烈焰，是神心中所燃烧的这个烈火。因为整本圣经生命记第四章，整本圣经第一个形容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烈火的神，对不对？耶和华他是祭邪的烈火，他是祭邪的烈火。祭邪就是他爱你爱到嫉妒的地步，就是他是全心的爱你，他创造了你，他受不了你被仇敌所蒙骗，被仇敌所掳去， 他受不了仇敌这样的欺压你、欺骗你、挟制你，他是忌邪的，所以他的火就是要一直来烧掉这些，烧掉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权势。而每一次仇敌的这些权势在我们身上，今生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啦，还有这些贪这个功名利禄啊，这些东西都会使这个使我们整个就是对这个烈火没有羡慕，没有胃口。那神呢，你怎么样可以一直得着这个烈火？这个需要成为我们每一天最重要要追求的，最重要追求的。为什么？当你心中燃烧的对神这个爱火的时候，仇敌对你没有办法，因为这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还用逼迫也没有办法的。因为爱是永不失败的，这是神的爱，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是永不失败，所以你要一直来靠近这个烈火，靠近这个烈火，你就可以真正得胜，得胜一切，而且得胜有余。好，第三个方法，第一个我刚刚讲到的是什么？靠近这个烈火，亲近他，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好，你心思意念常常在他的面前。第二个，悔改。第三个，就是宣告。宣告，好。所以这个礼拜给大家这个功课好不好？这七天你做做看，好，你可以来，告诉我一下你做了七天你什么样 的感受。好，这个 你就是这样宣告：耶和华，我心中爱的烈焰啊，我爱你。好， 你知道吗？我们当神的儿女宣告出神的话，那个是带着大能的，带着创造的大能，可以创造出这个爱的烈焰在我们的身上。好，那另外这个你要有这个爱火，顺服是非常重要，顺服是一切什么都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不能一个人神感动你要做的，你明明知道你一直不顺服，你就不会得着的。那大卫呢，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顺服他的父母去看羊，那在旷野看羊是一个最卑贱的工作。那是他是老幺，好像这个家中很奇怪，就是最对这个老幺对他最不好。可是大卫呢，他就顺服的这样去看羊。结果呢，他在这样一个孤单的环境看羊，他就看见这个馨粟的美丽，看见日出日落，看见神创造的智慧大能威严荣耀。所以大卫呢，就在这样在看羊的里面，他培育出对神的爱慕，对神的敬畏和崇拜跟爱慕。所以大卫写的那么多的诗篇都是一些敬拜的诗篇，都是讲到他内心世界对神的情感。那这个是他少年的时候，年幼的时候这样培育出跟神的感情。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当我们顺服神，在那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去顺服神的时候，正是神在那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要向你开启，要向你说话，要向你启示他自己。你要把握这样的旷野的日子，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去顺服。那个顺服就是你在那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呢，你的眼目要来对准神，对准神，这正是神在向你要开启他许多的奥秘的时候。因为你这时候正是在跟随耶稣的脚中行，这位圣了又圣的耶稣基督在地上，正是每一样不容易的环境中，他都一直在阿爸父的爱中来顺服。好，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最得胜的两件事，一直活在阿爸父的爱中，另外一个他知道神啊，你给我创造了这个身体，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不是要来满足我的私欲，不是满足我的野心，不是要建立我的事业， 最主要我这个身体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以至于耶稣的一生只有33年，服侍只有3年半的时间，他完成了。他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因为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就这样子3年多，他就成全了父所托付的一切的事，完成了救恩，造福了我们世世代代的人，脱离仇敌的权势，真的是胜了又胜。今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来活在爱慕神的里面，被他的爱所激励，一直来活在他的爱中，他的宝宝中，活在他的爱火里面，而这样全心来爱神，然后知道我就是要在爱中来顺服你，顺服你给我一切的环境，顺服你随时对我的指引，顺服你已经写在圣经上一切的命令，顺服你给我的一切的次序，我愿意去顺服。那你发现你真的会胜了又胜，胜了又胜，神会让我们成为一生多结果子的。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唱《燃烧心腹》，我们只唱副歌。我们只唱副歌，你宣告的时候，宣告的时候就是带着信心在神面前这样宣告，相信神，你就要把这个爱火燃烧在我的里面，越宣告里面越火热的起来爱他。好，好，我们起立唱。
燃烧在我心里，是我一生为你。 这得胜的灵、得胜的爱火烙印在我们的里面，把这永不失败的爱火烧在我们的里面，这重水不能洗面、大水也不能淹没的爱火烧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一生对你坚贞不渝，而使我们一生靠着你的爱得胜有余。
在我的里面，是不是主耶稣，求你的，求你一直用你的爱火继续的来燃烧。 心中爱的烈焰，要烧掉我们思想情感一切的虚妄，烧掉我们身上一切的妥协和盈余的邪恶。哦，主啊，烧出一颗对你绝对的爱，对你坚定的心志。哦，主啊，你真的要烧出一支圣洁的军队来。哦，是一个那样充满了光明，充满了你圣洁的烈焰的军队来。主耶稣，愿你这个礼拜将坐在我们的身上，让那个烈焰越烧越旺的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